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宣教神学的课程，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听众已经收看过我们过去的宣教历史以及宣教与神文化这两个系列的课程。这一系列的宣教神学呢，我们主要是从神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个宣教这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当然谈到说神学，我们也谈到说这个宣教整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一位宣教的神。宣教不是人的一种意念，或者说人有一个野心想要把教会扩大了，或者基督教传播各地来影响增加基督教的影响力。其实宣教是执行神的心意，因为这位神就是一位宣教的神。那么在拉丁文里面常常听到一个字叫 Missio Dei， Missio 就是今天所谓的 Mission， Dei 这个字呢其实就是神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是神的宣教， The Mission of GodMissio Dei。 那么在拉丁文的这个世界当中，特别在天主教圈子里面，很早就常常提出这个口号。当他们在殖民地的时代，当他们要把这个基督教，也就是当年的所谓的天主教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的时候，这个 Missio Dei 这句话是可以说是响彻整个的基督教世界里面。那么其实这个观念没有错，这是神的宣教，因此我们是在执行神在这个世上他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那么这是一个当我们谈到宣教的神学的时候，首先你必须了解这个不是人的一个思想，不是人的计划，这是一个神的计划。那么但是在整个宣教的过程中，总是有两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理清楚的，也就两个不同的观念。到底这个神的救恩是一种普世性的，神是盼望普世人都能得救呢，好像神的救恩或者神的救恩只是献给少数人？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分歧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所谓的犹太教徒、犹太教主义者，这个犹太教徒基本上的观念就是他们认为在亚伯拉罕之约，以色列人跟神立的约，他们是神的选民，也因此这个救恩是特定的，特定给少数被拣选的选民。也因此在犹太人当中，或者说从耶稣的时代开始，这个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分家就在于，犹太教徒总是认为如果你要承受这个救恩，你就必须规划成为犹太人，你不但要照圣经上所说的去做，同时你要受割礼，文化上你要接受犹太人所有的一切，包括饮食的习惯等等和一切。但是从教会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观念了，救恩是给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所以因此当我们谈到宣教神学的时候我们前面几集会特别从圣经的观念中，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要让大家看见神的心意从创世纪开始就已经显明了，他的救恩是要给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他不是只限定给少数的人，不是只给所谓的选民，所谓的以色列人。神的心意从一开头，在还没有跟亚伯拉罕立约以前，神的心意就已经是要给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即使亚伯拉罕之约设立之后，仍然神的心意是要让普世的人都能得救。所以这叫做普世的观念跟一个特定族群的观念。当然这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普世得救论。普世得救论是一种新派神学的观念，认为全世界所有的人不管他信或不信，他认不认罪悔改都会得救，叫普世得救论。今天我们说的不是普世得救论，我们说的是神的心意是要拯救万民的，虽然万民并不都被拯救，因为每一个人你可以做你自己的选择，你选择了救恩，你蒙恩，你得救，你没有选择，因此你被撇弃在救恩之外。但是门是开向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从来不是特定给以色列人的。 这个是在宣教神学里面会一而再再三提起来的。那我们会有机会从不同的从旧约到新约各经卷里面我们去探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因此总结的来说，如果宣教是神的宣教，那我们知道我们是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那三位一体的神在整个的宣教的里面他们有不同的一个角色。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圣父他预备了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圣父他一向是一切的计划的推动者主导者，他预备了救赎的计划。圣子耶稣基督呢，他来到世上，他道成了肉身，他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他等于是成就了圣父所定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他是救赎计划的等于说是完成者或者说执行者，他借着道成肉身钉死然后死里复活，就把这个救赎的计划预备好了，因为他成为那个赎罪的羔羊，我们都透过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那圣灵的角色是什么呢？圣灵就是在圣徒身上运行，然后帮助历世历代的人去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也建立了教会，那么宣扬神救赎的计划。所以今天教会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继续的把这个好消息传遍各地各方。所以在谈到宣教的话呢，因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各有他独特的角色，但是又彼此可以说非常亲密的整个的一个配搭，然后完成了这整个救赎以及宣教的这个大计划。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所说的是关于神，他是一位宣教的神。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要谈到的是这本圣经，圣经这本书是一个宣教的书，不是只有新约，而是包括旧约，它是一个宣教的书。那么因为整个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包含了涵盖了宣教的主题。今天谈到宣教，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很容易想到哦，新约谈到很多的宣教，我们谈到大使命，我们谈到很多东西都是从新约的。可是很多的信徒们我们忽略了其实旧约里面有非常多宣教的主题，旧约中很多宣教的一些信息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无论在做法上，无论是在一些可能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些错误上，旧约圣经中已经有丰富的一个涵盖的信息在这里面。所以呢，从创世纪开始，然后我们一卷书一卷书的来讨论到神的这种普世的胸怀，他的心意已经非常清楚的表明了，不是只有到新约时候到了耶稣很忽然间有一个宣教的使命出来了，之前好像旧约里面完全没有宣教的使命。那当然今天犹太教徒他们只接受旧约不接受新约，是不是因为旧约的教训没有宣教以至于他们好像固步自封呢？事实上不是如此，那是因为他们对整个旧约信息当中神的宣教的心意他们的一个误解，他们没有完全的去领受，以至于他们固步自封，以至于他们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所谓神选民的这种狭隘的心态里面去了。那并不是说旧约圣经没有宣教，相反的，旧约中有很多谈与宣教的事情。那么到了新约没有错，尤其是四福音书的结尾有所谓的大使命，那么耶稣就很清楚的提出时候到了，时代有个转变了，在这个时代的转变的里面，现在是福音要广传的时候了，所以的确是有一个分水岭。那么待会我们会提到新约跟旧约在这个宣教方面的这个启示，它是个渐进的，那么这个差异在哪里？但总而言之，的确是到了新约圣经，到了福音书，这个关于宣教大使命的这件事情呢，可能它整个的宣教的蓝图更清楚的表达出来了。过去呢，可能是隐隐约约的，只是表达一个宣教的心意。那么怎么做呢？这个蓝图在哪里呢？方法是什么呢？途径是什么呢？那都在新约圣经当中更清楚的表明了。所以包括使徒行传，那就是一个初期教会的宣教历史，不但是个宣教历史，使徒行传也等于是一个雏形，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做宣教的话呢，使徒行传仍然是我们的一个模式。从使徒行传当中还有包括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的书信都有包含了这些宣教的主题，那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教会，我们要从事宣教的话呢， 我们需要从这个圣经去得到一些属灵的教训，属灵的原则。当然谈到这一点，我们要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反省。今天有的时候的确我们在做宣教的时候，可能因为知识的爆炸，我们对很多事情的了解，我们的确从各方面吸取了一些经验、方法、策略，可是我们不能喧宾夺主。宣教是神的宣教，而宣教的这个整个的途径、整个的心意、整个的目的，都在圣经当中有相当清楚的启示。所以我们不能喧宾夺主的是让社会学这种学问取代了圣经，成为我们宣教的一个主要的思维方式跟我们整个的架构。我们不能让近代的大众传播学或者是任何一些东西来取代圣经，变成我们今天在做宣教的时候一个思想的一个路线。圣经是一本宣教的书，我们所有的宣教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来自于圣经。我们有今天很多的所谓福音策略，甚至于教会增长策略，你要回到圣经做过一个检验。所以今天有很多教会增长的模式在推动，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我们有大型布道会，有各样的布道的方法，我们也有各式各样的教会增长策略，有小组的，有马鞍峰的模式。其实问题在这里，我们所有的模式都需要回到圣经重新被检验。不是这些模式完全错了，可能有些模式在圣经的角度来看，他注意到一些，忽略到另外一些。那么这些都是在宣教神学的课程当中，我们会慢慢的来跟大家来讨论。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课程专门谈到这个布道策略的问题，怎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布道策略。我们今天所用的许许多多的布道策略，有一些可能是需要再思的。虽然看来很有效，有效并不等于合乎圣经的。很多方法有效，但是未必合乎圣经。我们今天可以用商场上的许多各式各样的从事推销的这些方法当中，我们学到很多教训，学到很多功课，然后我们可以应用在教会的增长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想过吗？那些很成功的推销术却未必是合乎圣经的。你教会可能人数增长，看来成果非凡，但未必合乎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宣教神学这个课程都需要来探讨的。当然我们会从圣经开始，所以我们前半部的这个宣教神学的这个课程呢，会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有所谓的圣经神学，按照圣经基本的写作的时间、内容的分类等等，我们来探讨圣经中所谈到的宣教哪一些概念，那我哪些概念今天可以运用在今天等等，对圣经神学的概念。然后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我们基本上会用主题式的，也类似于所谓系统神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宣教问题。所以我们会分成两部分，所以也有圣经神学的角度，也有系统神学的角度。那么谈到圣经，那么圣经有很多宣教方面的启示，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的启示是渐进的，从旧约到新约，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那因此旧约跟新约谈到宣教的时候，是有些很明显的一个差异的。那么譬如说在旧约中谈宣教的时候呢，我们称它为是一种隐喻式的，隐喻式的英文叫做 implicit。 implicit 就是一种暗示的，不是直接了当说谁谁谁去宣教了，然后神耶和华说你去哪里宣教，像这种之类的，在旧约中常常是隐喻式的，不常常直接的表达了这个宣教的意念方法。新约不一样，新约是一种明示的，明明白白的表达的，像耶稣的大使命当中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保罗的书信当中提到他怎么去哪里宣教，使徒行传也记载了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在各地各方传扬福音，这都是明白的表达的，英文叫做 explicit。 所以一个是 implicit， 是一个暗示的隐喻式的，一个是 explicit， 这是一种明白的表达的。那相对来说也是旧约中好像他们的宣教是比较消极的，看来是比较消极的，新约是比较积极的。什么叫做消极的呢？就是比较被动式的，你们来。所以的确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以后会看到有外邦人 进入了犹太教，归信了犹太教，像路德啊，像这些人他们来了，但是你很少看到一个以色列人带着福音的使命去到外邦人当中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传扬介绍说耶和华是神，你没有看到这个主动的积极的。但是新约中你却常常看到使徒们他们带着这个使命感进入所有的人群当中，不分种族不分地区，他们积极的传扬福音，介绍耶稣基督。那么这叫做一种积极的。那么旧约里面呢，你也可以说，如果画一个图画的话呢，旧约的宣教有点我们称它为向心式的，但是新约呢是离心式的。什么向心呢？向心就是说在旧约的里面呢，这个核心就是以色列，焦点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在那圣殿，那个锡安山。所以因此在旧约的宣教常常就是说来吧来吧，叫做向心式的，好像一个漩涡向着一个核心去了。离心式的呢，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中心点往外扩张的这种离心式的一种模式。所以你也可以说在旧约中的宣教是吸引万人来到这个以色列，来到圣地，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来朝拜神。所以这是一种吸引式的，吸引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来到这个中心点上。那么新约的宣教不同了，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从这个核心点往外扩张，然后往外扩张，然后呢他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一直像波浪似的，像扩张似的。也因此在旧约的宣教的话呢，基本上的一个你可以他说一个口号吧，就是来吧。那么最有名的经文是哪里呢？最有名的经文是旧约的这个弥迦书。弥迦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当然这段话在先知以赛亚书有完全同样的引用过，同样一段圣经。那谁是原版的作者我们并不确定，虽然今天可能比较多的圣经学者认为也许弥迦是原作者，那么那时候没有智慧财产权啊，所以如果以赛亚用他的话，为什么他没有提到弥迦的名字呢？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不过弥迦跟以赛亚是同一时代的是没有错。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候这些百姓们，这些圣民，他就呼吁这些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所以那时候就提到许多国的民，就这是一个宣教。而且这些人呢，各国各族各民的人都来到以色列，都来到耶路撒冷，同样来奔雅各神的殿。所以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口号，是来吧，然后向着中心点，这是我们所谓的向心式的，然后用吸引式到这个核心点。那新约呢？新约我想所有的弟兄姊妹最熟悉的莫过于所谓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所谓的大使命。那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去吧，你们要去使万国的民都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你们要去啊，去把福音传遍地极，传遍各地各方。所以你就发现在新约里面代表性的这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这个28章，那么我们最常说的是去吧去吧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我们会有一堂专门谈到这个福音书，专门谈到这个大使命，那么会解释其实大使命的核心不是去，真正主要动词是使人做门徒，去不是主要动词，但是为了使人做门徒，其中一个动作是我们要去。但是不可否认的，整个新约的宣教是从耶路撒冷扩张的，往外去的，所以一个是来吧，一个是去。那么这个是代表宣教的在旧约跟新约的两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渐进式的启示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这是属于一个渐进的启示。那么最后我们谈到了，因为整个课程的设计我们说过，我们前半 是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些各卷书一些主题们，我们归纳整理了，从这些书信这些旧约新约的书卷当中去找出一个宣教的一个信息和主题。那么后面部分是按照主题的，我们称它为比较接近于所谓系统神学的这种方式。那么因此我们稍微简单的一方面也做个这个节目的总结，也谈到所谓的圣经神学、系统神学以及宣教神学这三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对弟兄姊妹最熟悉的莫过于系统神学，我相信成人主日学课程当中也有一些是系统神学的课程，你上神学院的时候也常常提到系统神学，但是不太多人听懂或者听到关于圣经神学这个名字。什么叫系统神学呢？系统神学是强调一个一个的主题式的真理，所以系统神学的题目是用主题来表达的。譬如说救赎论或救恩论，我们谈到教会论，我们谈到末世论，我们一个一个论都是一个一个题目，一个一个主题的。圣经神学呢？圣经神学强调是一个时代性的信息。什么叫时代性的信息呢？譬如说在旧约的时代，摩西的时代，或者是先知的时代，一个一个时代，因此他们的作者是在他的时空范围内的，他的信息是一个时代的信息。所以如果说谈到圣经神学的话，我们提到的是旧约神学、新约神学。新约神学可能又细分为保罗神学啊，或者说约翰神学，根据作者。所以圣经神学呢是强调一个时代性。然后呢，什么叫宣教神学？宣教神学强调应用，强调应用，应用在今天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宣教的各方面的事情上。那么以方法论来说呢，系统神学基本上用的方法是用类似于哲学的逻辑思维为基础的，所以当他提到救赎，他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找出有关救赎的经文，通通排列组合在一起，变成一种系统性的这种关于救恩的一个理解，因此叫做系统神学，它是有系统的。那么怎么排列呢？用哲学的方式、逻辑思维的方式来排列的。圣经神学是以历史为主的，以历史为纲。换来说，当你说约翰神学的时候，你只用约翰福音、约翰书信以及启示录，那就在约翰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他的教会的背景、他的信息、他那个时候用的希腊文有什么特征等等，以这个来研究约翰所要表达的一个神学思想。当然我们知道整个圣经是一致的，其中有一个共通的作者，就是圣灵，是圣灵的默示，是历代的无论是先知无论是使徒写下整个圣经的书卷。所以圣灵是幕后的一个作者，可是每一个幕前的作者，在幕的前面那个作者，他执笔写的话，他有他的时代背景，他有他习惯性的用字遣词的方法，他有他特别喜好的用什么字来表达一个特别的意念，别人用这个字有不同的意思，他有一个不同的意思。在这个的研究都是以时间、以历史为纲的。那宣教神学我们的研究方法论是用什么呢？既不是用哲学的，也不是用历史的。宣教神学有一部分是考虑到我们叫做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每一个不同地区的人，他们在生活上很自然的在他们文化中表现一些东西。文化不只是衣服，不只是一些音乐，文化包括内在的思想、价值观等等。宣教神学就考虑到文化人类学方面在整个神学上的表达啊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从时间上来说呢，系统神学因为是按照主题，所以我们称为是跨时代的。跨时代就是说从旧约到新约，整个一贯的谈到救恩是什么，救恩论。当我们谈到末世论的时候，不是只有启示录有末世，谈到但以理书旧约先知但以理也有提到末世的一些预言，以西结也有，以赛亚也有，甚至在旧约历史书也有隐隐约约提到了末世的有关事情。所以谈到末世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叫做跨时代的信息，经过哲学的方法、逻辑的思维的整理，变成一个末世论。那么圣经神学是断代的，断代就是说就是一个时代。 当谈摩西五经，就是摩西所生存的那个时代；当谈到约翰的神学的时候，约翰的神学就是从约翰的做门徒开始，可能主后三十几年，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一直到他过世，可能是主后九十几年到一百年那个时间而已。这是约翰神学，一直是个断代的一个时间的。宣教神学呢，它也不是跨时代，也不是断代的，它基本上只谈现在，或者说当代，现在的应用。因为宣教神学强调现今的运用，所以只注重现在。那这三者的关系是怎么样？难道我们需要选择哪一个吗？哪个对了，哪个错了吗？不是的。我们需要系统神学，但是不要忘了圣经神学，不要忘了圣经神学。但是我们也需要宣教神学来作为今天的运用，所以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欢迎各位弟兄姐妹继续来收看这个一系列的宣教神学的课程。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